来听听神的话语。下面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爸父，感谢你给我们的一切，赐给我们生命，特别是神你的医治的大能。因为你的医治不仅让我们本来没有生命的变成了永活的，神今天请你与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同在，请圣灵浇灌我们，让我们今天的正道来荣耀你的名。以上祷告奉爱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大家知道哈，耶稣基督在他生前哈，一共招了几位门徒？不用问了哈，12位，对吧？那么这12位门徒，那么你都记得他们是什么名字吗？对吧？第一位是谁？彼得。第二位呢？第二位知道吗？安德烈，对吧？第三位呢？好，对吧？我们这儿给你放了一下啊，你可以看得清楚啊，就是西门、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腓力，一起读吧。巴多罗麦、多马、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达泰、奋进党的西门及卖主的犹大啊。这是在主耶稣基督他这个复活以前呢。那么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在路上又招了一个门徒，他叫什么？保罗使徒，是吧？保罗使徒。那么刚才你也看到了，他在那个复活以前呢，犹大卖了他以后，其实呢，在我们学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又补了一位，是吧？所以耶稣基督的门徒啊，会涉及14个人，挺有意思的啊。那么大弟子，刚才大家都知道了，是啊，这个原来是渔夫了，叫西门彼得。那么使徒行传，它无疑呢，它是介绍使徒们的事迹。那事迹当中呢，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他们去怎么传福音、带人信主了，对吧？那么你可能在这个在我们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马太福音你会学到耶稣基督在第5章、第6章、第7章，他讲了应该是5个道。但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弟子们怎么讲道的啊？怎么讲道的？那我们想今天也是一个感兴趣的话题。那么既然这个西门彼得是他的大弟子，我们先学一学他这个西门彼得他怎么正道，他为什么那么有力量，对不对？那么有力量，我们看一下哈。那么今天正道呢，我们就说求告主名就必得救，这是今天的他21节的时候，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核心哈，讲到的核心。那么先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2章第14节哈。你看，我们第一个题目，第一个要点呢，就是说啊，时候到了，时候到了，我们一起读一下哈。啊，刚才读过1、2、3，彼得和11个使徒，然后呢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是吧？这里面我给你做一个解释，这个说在这个希腊文里啊，只是清清楚楚的宣告，不是我们平常只是说说话，它是一种正确的发音，好叫听众说每一个人都听明白。那么你看到上面的字呢，他是叫彼得和11个使徒，一个什么？一个是站起高声说，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喽。那么在其实在原文呢，他这个站起和高声说这两个词单复数是不一样的，那单复数不一样的。这个站起呢是很多人一起站起，哎，都站起，但是这个高声说只有彼得一个人在说啊，一个人在说。这里有一个很深的含义哈，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现在在这正道，对吧？在这正道一定需要我们在下面的弟兄姊妹为我正道祷告啊，正道祷告。那么在主里我们要一起同工，才能够成就神他的事业啊。靠着一根铁撵不了几根钉的啊，靠着一根铁撵不了。所以在这里呢，他彼得啊，他就介绍背景的时候就把这个含义告诉了我们，他说犹太人呢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OK， 那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很有力量的，他带着命令的口气的，是吧？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啊！这是彼得，他用这个口气。为什么彼得他有这么大的力量？因为他的力量是从神而来的。那么这里呢，我大家都前面我不知道在座的啊，有很多人听过叶百华牧师的正道，对吧？ 那么叶百华牧师的正道，你听他正道的时候蛮有能力，是吧？蛮有能力，他的手一直在高举啊，就像彼得一样，是吧？就彼得的，所以神授给你牧者这个权柄，你要代表神在这里说话。那说说彼得当时他正道的时候，不仅说是站起上，其他人都在站起为他祷告，他自己在高声说，而且是清清楚楚的说啊，是在宣告，在宣告。所以所有的人，你们都应当听啊，这都要听。这是这节经文啊，他跟你们说。那么后面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哈，他说说了这话，他又啊说了这话以后，他说这正是先这说这个话的时候，后面的时候呢，这正是先知啊，这个在十六节我们看一下啊，紧接着他就说了另一句话。OK， 再说。他说第十六节，我们把十五节的不管的了，没那么多时间哈。十六节说，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哎，这彼得正道，他不是说开门见山的时候，他就自己叙述一番，是吧？叙述一番，他是什么呢？引经据典啊，就像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你那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著作一样过去哈。现在当然现在又不太灵了啊，就是说现在呢，他说彼得正道的时候，他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你想一想，耶稣基督他在跟别人是教训人的时候，他也说说经上记载记着说。那彼得呢，他也是学他的老师哈 主耶稣基督的方法，他说先知约珥所说的啊，约珥所说的，约珥所说了什么呢？约珥所说了什么呢？那么他说是吧，就是第十七节说了，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想一想哈，这个约珥他是一个先知，是旧约的先知。那么主耶稣基督是在公元就是元年的时候他诞生的啊，他诞生的。那么约珥所说的时候，这个约珥书应该是在主耶稣基督这个他这个诞生这个时间几百年以前所说的啊，几百年以前说的。他说那会儿说的时候是吧，在末后的日子。什么是末后的日子啊？什么是末后的日子？那么根据我们结晶耶利米书啊、基西结书啊综合的分析哈，在末后的日子就是指的新约的时代啊，新约的时代，也就是主耶稣基督诞生以后，他宣教，哎，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升天，这一系列事情，主耶稣基督他在十，特别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的那一刻，哎。就那个时代已经开始了，所以你要想一想彼得正道那个情景，他是在这个哎，在这个耶稣基督啊，这个他为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要升天，在这个背景下，所以在末后的日子，其实呢，这个末后的日子他已经来到了，他这个末后的日子已经来到了，哎，是真的来到了，是早已经来到了，所以基督已经降世，并且为我们的罪而死，他并且是复活了，对吧？那么。怎么说是末后的日子，这个时候已经来到，是吧？怎么已经来到？那彼得呢，他就开始呢进行了，用了是吧，大概是五几节经文啊，他开始阐述这个这个来到这个事情。他怎么呢，他就直接把这个约珥书里啊非常经典的一段话，他给我们引用出来，我们看一下啊，就是刚才我们读的一段话啊，尤其我这里面带这个粗体字啊，我们再读一遍啊，加深印象了。一二三，看约珥怎么说的啊？我要讲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啊！我要将我的灵凡有浇灌凡有血气。什么是凡有血气的呢？我又没有血气 ，right？ 这个清华弟兄又没有血气。我们这些有血气的，就是说我们这些已带着罪的人，带着罪的人。那么按圣经上讲，所有被造物都是有血气的。那都是最有血气的 ，OK？ 你们这些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所以这个异象和异梦，这些内容都是什么呢？关于自己的，我做梦，我见异象，而这个预言则不一样，是吧？这预言不一样，是说什么呢？你要把不知将来发生的事情先告诉我 ，right？还有呢，圣经里真理上的一些秘密要讲出来，哎，等这个就是说神把他的灵浇灌这些凡有血气的，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就是要血气要浇灌了，是吧？要做一梦，说在那些日子我们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这里的仆人和使女就是为给神做奴隶的人们，哎， 是吧？要他们说一元，这个十八节和十七节基本上它有一致的意思喽，是吧？第十九节说，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那么这里是这些经文并不让我们一点一点的都给应验，它是说明这个真理的意思。那么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这个里面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我们想一想，在地上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显了什么神迹 ？OK， 耶稣基督他让死人复活，对不对？他用把水变成酒，他平静风浪，对不对？平静风浪啊，用瞎眼的都能看见，对吧？所以我们已经看到，并且是啊，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照样能够显神迹啊，有显神迹。那么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哇，这是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啊。就是到这个位置以前。那么后面他讲了一句哈，这个二十一节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也是我们正道的核心啊。说到那时候，也就是这样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最死在十字架，一直到我们现在还是后面的啊，耶稣基督再来以前啊，到那时候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就必得救。这件事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知道的事情。那彼得哈，那么在这个今天我们的圣灵的时代，那么神他已经把这个圣灵把这个灵要浇灌我们。那么我们作为这里的男的女的，不管你背景如何，是吧？不管你背景如何，那么我们能，他已经把这个灵给浇下来了。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什么？我们愿意不接受，接受不接受属灵，愿意不愿意把神的灵他浇灌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作为这个器皿，就像天上下雨，我们地上呢有很大这个又是干旱，我们愿不愿意把这个水给接下来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我们的朋友，还是世上的不认识主的人应该做的事情啊。我们要应该是做人，这也是我们这个大使命要求我们，你们要去让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对，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我们今天没来了，我们要接受圣灵的浇灌，我们带着神赐的能力怎么着去到我们今天的教会里来，对，到我们家里邻居里去，那么我们要去做这个事，去接受他做我们做这个器皿。对，现在是信主时代，我们应不能够再等待，我们就要去这么做，对吧？就是要这么做。那么呢，我们再看简单的，花一点时间。他刚才啊，这个使徒彼得啊，他讲这个道以后，他怎么引用的这段话哈、啊？我们看约珥书 ，OK。那基本上是一样的哈，但是这个他的经文的结束哈是有差别的。那么我今天呢，特别呢，除了这个28到32节以外，我把这个27节啊。特别他这个背景给大家拿出来，对我们大家我想有启示的啊。下面呢基本内容都是一致的啊，我们一起读一下约珥书的第27节，一二三，不用着急，一二三，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啊以这本圣经为核心的基督徒，我们相信啊神他是在我们中间的。那么神呢只有一位，他就是耶和华，他就是我们主耶稣，他就是圣，他是我们三位一体的神，没有别的神。我们不拜偶像，我们不拜金钱，我们不拜地位，那么我们也不拜任何其他东西，也更不拜自己，对，我们只拜一位神。那么有了这个以后，才有这些意象的出现，最后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都必然得救，那都必然得救。这是保这个使徒彼得啊，他正道的时候引经据典啊，带着能力，然后呢把这个原因和结果给我们做一个交代哈、啊、做一个交代，这是他要讲的事情。那么这本质的是吧，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都必然得救。 那么这节经文呢，第二十一节经文呢，它其实呢给我们指出来什么呢？一条通往得救的途径，就是什么呢？求告主名啊，求告主名。那么到那时候已经是在1900年以前呢，这个耶稣基督啊已经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了，那么这个时候已经到了 right？ 那么因为他为我们完成了救赎的，那么到了那时候一到并且早到了，我们要求告主名啊，怎么求告？那么我们怎么个求法？我们看一下 OK， 求告怎么说？我们要诚心求告啊，我们要诚心求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这句话，大家再读一遍，是吧？诚心求告，一二三，《使徒行传》2:21说，一二三，好，凡求告主名的，都啊就必然得救。这个凡字很容易提炼，我们是所有的任何人一个都不会落，一个都不会丢啊。求告从这个字面意义上，英文叫 call on， 对吧 ？call on， 那么求告就是开口。来，开口呼声来，主啊，我让你做啊，你到你，请你做我的主，来，就是要喊出来，要叩出来。这个名从解释上就是指的一个人所有琐事和所有的。那么求告主名，他就是意思就是说一心的求告主他自己啊，一直一心一意的求告他自己，求告他自己啊。那么不仅是求告，并且是什么？就是要我们要相信依靠主，求告我心里已经主啊，你是我的主啊，有这种信心的时候，我们要即使说我已经很相信谁，并且大口的喊出来。保罗也说，从心里相信啊，口里称耶稣的就必然得救。谁刚才这讲的说我要求告主名，是吧？就必然得救。哎，是把自己的困难和事业和未来啊都来交给主。不仅啊，求告主名就是要不再求告偶像金钱了哈。那么我想呢，求告主名有这么三个字，大家要记住哈，是吧？第一个字是什么呢？求告主名，首先说我们说要诚 ，OK？ 求告主名首先要诚啊 ，OK？ 就是一个诚字，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 ，right？ 不能三心二意。我们知道啊，我不知道大家搞对象的时候过去怎么搞上的，我记着我自己哈，就是经验什么的，你不能说写了一封信，人家说不理你，你就算了 ，right？ 一封信不行，写第二封了，对不对？写的更好一点 ，right？ 对吧？然后呢，第二封信不回答不太好，写第三封啊。你看看那个美国总统那个里根呢，给他那个 Nancy 的，他写了，据说啊，那是成百的诗啊。所以呢，他有那种精神，哎，你真的有那种心求高主名啊！大家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诸葛亮三顾茅庐啊，叫刘备三顾茅庐的事啊。那么刘备当时三国的时候，刘备没有什么这个地盘也好，各种才能都不好，但是刘备认定了一条，他要找个好的军师，哎，第一次找诸葛亮的时候，诸葛亮说 no， 哎，第二次再找诸葛亮的时候，诸葛亮又是 no， OK， 但是刘备继续不放弃，哎。第三次再找诸葛亮，我可以出山 ，OK， 就是三国鼎立了，是吧？我们不是说求告主名就是这么难啊，我们的主真的是你求告他，他就应你啊。我们表现一个什么？要诚字，对吧？那么第二个字就是说，你求告主名，你得真啊，不光是诚，也是真。我们求告主名不是出于面子，我给你个面子，是吧？我今天本来你本来不想去，我给你个面子，是吧？好想试试看。来试试看也可以，对吧？我就试试看了。我们求告主名什么？我们要实实在在的求啊！我记着，在我刚信主以后，我的一个教会呢在石家堡，但是我是在多大工作，我住在这边，那怎么办呢？就专门买一个车，跑了半年 ，OK， 就这样了，就有对主有这个追求的心，对吧？有追求的心。我还知道我们这儿有一个姊妹过去，她是开始的时候是2小时，然后乘公共汽车去上教会的。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在温哥华碰上一个弟兄，我不是让大家仿效他，这位弟兄呢，他是有那个双极性疾病，焦虑症和就是躁郁症啊，两种都有，他是那个吃药不管用的。他给我印象，给我做了个见证，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这个。他说呢， 我太太在家里只要不把佛像撤走，我就不回家，对吧？他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真诚劲儿，求告主耶稣啊，他有真诚的这个程度啊，就是说我们求告神有没有那么诚，哎，有没有那么真，是吧？要真，那么真的那个拿出行动来啊。那么我们看到像戴德生牧师也好，他们都是这样啊。我过去我们去看到那个王春安牧师他们哈，还有一个是成了以后还有真，还有一个勇啊。今天你看到哈，他说求告主名。平常的时候我们，哎呀，你信耶稣吗？哦，行，我信了。哎，小声的哈，这里要求你什么呢？你要喊出来的，哎，要喊出来的，对吧？你既然敢喊出来，我相信你一定很有信心，并且我不害羞啊。我王创造是一个不太害羞的人，对吧？我师母就说，你不知道你的脸跟树皮还厚呢。那我是干正常事，干正事，我怕什么？对不对？我见了谁诺贝尔奖获得者、总统也好，我都不害怕，哎，何况见了我的主耶稣基督更不害怕。所以可以喊，对吧？你要勇敢啊，要勇敢，勇敢的就是把它喊出来，大声的喊，喊出来，主啊，我爱你，你要做我的主。哎，等你这么喊出来的时候，我想你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啊，效果都不一样的，是吧？效果怎么样？人也知道了，你要让神知道，主啊，你在天上，你是我的主，哎，我求告你，我依靠你，对吧？你要有这种，我就真的信你，是吧？我这一生都交给你了，对吧？你要有这种，要成，要真，要勇。要既然又成了，又真了，又勇了，对不对？后面了开始得到了啊，是吧？还有呢，我们想求告主哈，你要从心里求啊，要从心里求，是你内心里心里说说的，哎，确实有一个渴望。OK， 刚才说了，你要从嘴里求，口里求，要喊出来，要喊出来，从语言表达上清清楚楚的，是吧？清清楚楚的。还有呢，你要最后你要建筑于行动，哎。听到也行的，神不仅看我，哎呀，主啊，我耶稣啊，我信耶稣了，不是光说说的，哎，这个很重要，信就得救，哎，信就得救。但是后面的，你这个是信的程度如何，真心假信，是不是持之以恒的？你要说，你要把它呢行出来啊，行出来。所以说，我们说要从心里求，哎，要从心里求，我们从口上要求，哎，我们从行动上也表明我们是在求的，哎。诚真啊，勇，还要从心里求，从口里求，从行动上都是。这就是说我们求告主名的求告啊，就这么求告啊。你真的求告了吗？各位弟兄姊妹，你诚心求告了吗？你喊出来勇敢不够啊，勇敢不够。所以彼得在他正道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求告主名跟我们啊，就把这个提出来了。因为虽然他在他的讲道的时候没有说出来，但后面他有很多很多的分享，是吧？凡求告主名的就必然得救，是吧？我们要求告主名，主名代表着什么意思？你想一想，哎，刚才说了啊，所有琐事，什么是所有？什么是琐事？对不对？彼得在他正道的时候，他抓住这个要点，他继续往下走，他用了15节经文阐述了主名的实际。主名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可能把这15节经文一句一句走了，但是这15节经文里有它的要点啊，有点要点。我们看一下吧，求告主名，就主名到底它的实际是什么 ？OK， 那么呢，我们一起读一下《使徒行传》2章22节，1、2、3，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实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哎，彼得告诉他们，对，所以呢，求告主名，我们就是求告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哎，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是通过玛利亚和圣灵怀孕，哎，他生这怀孕说生的，那么他是诞生在伯利恒的，那是他是就叫耶稣，是那个救主啊，是那个救主的，对不对？是那个救主。我们说求告的不是任何其他的。有的人说，哎呀，日本人有一个人说我是耶稣了，有一个人听了听那个袁先生的道，他说我是耶稣了，哇，还有的人觉得，哎呀，自己很了不起了啊，出了名了，求他的，不求。我们只求这个名，我们就是求拿撒勒人耶稣的名 啊，接着说，还有人告诉他，我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告诉我们什么意思？我们求告的这个拿撒勒耶稣行了任何的神迹奇事，哎，都是为了证明耶稣基督是真神啊！耶稣基督是，如果你说主啊，请你给我行一个神迹，让我这个疙瘩下去，让我这脑瘤走了，哎，让我这瘫痪让起来，你是为了治自己的病，而不是为了荣耀神，证明神的大能的话，恐怕你是对神他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对他的理解是出了偏差了，哎，出了偏差了，哎，出了偏差了。你那个想法是人的肉体想法，没有错吧？没有错。但是你要求这个神迹的时候，你一定是求为了证明耶稣基督是真神啊！耶稣基督是真神，他是救赎的神，他是造物的神，他是大爱的神，他是代表了光明的未来的神，他是光啊，是吧？对吧？你要是这么求，这是告诉我们要做的事情啊，把它证明出来。我们要从满不能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哎，不能满足自己，对不对？那么主彼得啊，他讲了这句话以后，首先把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也是我们这个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这个中间这个圣子，他首先把耶稣基督诞生的事情给我们拿了出来，并且告诉我们，要神迹其实都是为了证明他啊。那么啊，彼得继续跟你下面跟你分解啊，他跨过了很多东西，他没有说耶稣基督在地上宣教啊、教导这个那，他没说啊，他讲了一个最核心的主名啊。我们看第二个 ，OK， 一起读了，《使徒行传》二章第23节，1、2、3，一起读了。他既借着神的定旨和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对吧？被上钉上十字架上杀了。那么很多人啊，他们结晶的时候，有的时候说，哎，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被杀的，是被迫不得已。那么彼得在正道的时候跟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他既是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啊，定旨先见人，要耶稣基督上十字架 ，OK， 这件事。并不是被逼无奈，哎，这是父神圣父他已经在天上安排好这个事情，按照他的定制，到了那个时候，到了那个地点，他们一定会有他的门徒犹大去崇拜他，哎，一定要兵丁把他抓起来，一定把他抓起来。他抓起来以后，那么本来这些人是为了杀他的，但是他们没想到这件事正好是成就父神的旨意，是按他定制一些事件的啊，把他交于人啊，把他交于人。那么这交易人，他说他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这里的无法之人讲的是谁？当时这个以色列哈，你知道他们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对，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是吧？在这个时候，犹大出卖了以后，把主耶稣进行一些审判审问啊，对不对？他就是看起来，在我们人看起来啊，在我们人看起来是把耶稣基督交给罗马人这些外邦人了。哎，这些罗马人外邦，他们这些外邦人，他们就是无法之人。哎，他们认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有法了啊，然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看起来是交给罗马人，实际上你知道彼得正道的时候，他正道的他的听众那些人有相当一部分人怎么样？他们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怎么喊的？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对不对？可是这些人等他们在听这个彼得正这个道的时候，彼得给他讲话的时候，是吧？他告诉他们，是吧？是你们这些本质上实际上是因为你们的缘故，你们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给杀了的。哎，所以彼得正道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以后，那下面的人听了以后就会扎心的。你看看我们做的什么事情。把主给杀了，哎，把主给杀了，他是哎，把他是为我们的罪，是本来是父神派他来了，而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才是得罪他的，哎，伤害他的，哎，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啊，在我们人生当中，你会遇到一些情况哈，并不是说啊自己想就怎么样，我们是在成就神的旨意。我感觉到我自己也是这样，怎么这么讲？那本来就是说，按照正常的情况下，如果顺利的话。我可以在多大或者说这个 University Alberta， 还有那个 甚至 University of Boston 是吧，这些大学里可能我可以做这个做教授去啊，做教授去。那么就是说我当时的导师，我的同事哈，写推荐信的时候到后那边等着呢，要这个信的时候他说我不给你，还不给你。我有点当时有点，我说你这么不讲道理是吧，我心里是那么想的，但是我也不能跟人吵架是吧。那么后来就说做专科医生去啊，各方面都很顺利的，这最后咬一封信写的吧，不说 terrible 吧，写的东西啊和人家当做这个精神科医生要求差得太远了，哇，那边没成，但是神他有命令，他有命令，他会有旨意，他会有旨意，他就启示我，你不是信主吗？你不是信我吗？我让你传福音去，对不对？那我就装备自己，神就装备我，利用天道神学院装备我，把这课修完，神就在这么大的天国里，他一定想办法使用你。那么我神就让我这个不成器的器皿，不可用的器皿，他就塑造我，一步一步塑造我，让我越来越爱他，爱他的教会，爱他的臣民来宣教，是走到这个地步啊，走到这个地步。那么王春安牧师当年的时候也是开着连锁店，一牙科医的连锁店，谁让他有的这个强盗把他家里赚的钱给他抢劫、绑架孩子什么的，是对吧？都有这种事情发生。最后他就说：“哎呀，赚了这钱实在没啥用场，对吧？实在没啥用场，我干脆又有的姊妹弟兄给他祷告说：你去做神学院装备，然后做传道人吧。他就把钱舍去了。Okay? 所以建立神学院啊，建立教会，对，能栽培人才啊，神就会大大使用。所以每个人，你不要认为，哎呀。”一定按照自己的想法，神按照想，耶稣基督彼得正道的时候就是让他按照神的定见，让他们把他定的是这样，把他杀掉，哎，所以荣耀神的名证明他了，是吧？那么彼得还在往下讲啊，哎，还在往下讲。那么彼得这个耶稣基督啊，他在这个时候表现了什么呢？特别的顺服，是吧？我们记得在这个腓立比书二章八节哈，这个有一句话特别让我们知道，是吧？是吧？他不但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并且他的复活也在于神的主动，这表明了他完全顺服父神，凡事都以神的旨意为优先，让神来做。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他的榜样 ，OK？ 让神来做，荣耀他的名，哎，荣耀他的名。我们相信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通过今天彼得的证道对我们的启示，我们向这个方向迈进哈。下一段，下一段。那么彼得啊，他讲了这个道理以后，他继续往下分解了哈。对，他讲了什么呢？是复活了带着大能的耶稣基督。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三。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被死拘禁。那么主耶稣基督他在拉撒勒人，他是啊这个怀，然后他为我们的罪啊死在十字架上了。那么死了以后，一般人来讲，人死如灯灭啊，死就死了啊。但是耶稣基督不一样，彼得在正道的时候很有深度，他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死对人来讲啊，不愿意死，这个劳苦啊，这个痛苦啊，这个是父神他把这个已经给解释，不让他存在了。然后这个不存在，是叫他复活。而这里的复活，大家知道拉撒路死了以后四天复活了，对不对啊？彼得啊，或者这个还有其他的使徒啊，也让人复活过。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完全不一样，而这个复活不仅是肉体身体的复活，而且是死的痛苦解禁了的是复活，而这个复活以后，他永远不会再死了，而且是主耶稣。我们上次证道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是升天了，活活的让天使接着他是升上去了，被云彩啊，腾云驾雾的上去了。他这个复活一旦复活以后，永远不会再死的复活，因为他原不被死拘禁。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全神全人，而我们看到的肉体的死。OK， 那个神永远过去不会死，现在不会啊，永远也不会死的。OK， 所以他本来这个主耶稣基督他是不被死拘禁的，他自然神父神一定会让他复活 啊，这是讲这个。所以呢，我们因为主的复活，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信主耶稣的人都有永生，都能复，死了能复活，活着的人不再死，死了的人都一定能复活啊。彼得正道的时候，把这个只复活了带有大能力的耶稣基督给大家，他告诉了大家啊，告诉了大家，对不对？告诉大家。好，他把继续往下讲啊，他就是说第四，往下第，我们看一下第四一条是什么？升天坐在父神右边尊贵有权柄的耶稣，哎，耶稣基督拿撒勒的，是吧？耶稣基督他被交给那些人，他为我们的罪给那个神的定旨给杀了，对不对？那么耶稣基督死了以后第三天打破了这种自然的所谓的规律，然后呢完全活了复活，死了活了以后不再死了啊，然后呢这样耶稣基督他不会完成了使命以后怎么样，他要升到天上。我们看一下这个二章第二十五节，他借用的大卫说的话，前面是借的约珥说的话，大卫说一二三，哎，一，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的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那么彼得正道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对比，做了一个对比。前面呢，他是给约珥那个做了引用。那么这里呢，他用直接用大卫王他的话，然后把这个耶稣基督给衬托出来。他说呢，他坐在我的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常在我的眼前，常在我的眼前。那么在我的右边，什么是右边呢？我知道你家里小，有的时候啊不懂事哈，回家了，哎，这是爷爷奶奶。坐在这个座位，哎，我去了坐在爷爷奶奶右边了，错了啊！为这个事儿还有人吵架呢，是吧？所以在主的右，在这个神的把他放在右边的时候，说明这个位置是尊贵的，有权柄的啊，有权柄的，并且是啊，他不在地上，而是说升到天上以后，并且让他坐在右边，给我们讲的这个。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作为啊救主诞生，他又为我们的罪而死。啊，死了以后还能复活，复活了以后父神又把他接到天上去，这就是主啊，主耶，我们说求告的这个主的所事啊，我们求告的我们这位神就是不仅是为我们的罪而死，而且是带着大能和权柄，并且在父神的右边正在每时每刻都在我们祷告。主耶稣基督他不休息，哎，他不休息，他一直也不睡觉，一直都在为我们祷告。这里给我们有个启发的，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十五节哈，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有帮助的哈。什么呢？他什么？看见主常在我的眼，常在我的眼前。那么我们的基督徒什么呢？要把主放在我们的眼前 ，right？ 我们常常思念主，思念主。我们主耶稣，我们有一个老牧师哈，他在那个 People Church 正道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说，他每天早晨30分钟，他专门喊一个字，他说 Jesus Jesus Jesus， 他说这个字思念的时候，他说这个字意味着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他就依靠神，思念神，和神亲近。我们要思念神。还有呢，我们看一下，是吧？放在眼前，他的右边啊，他的右边，我们能不能把主，把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的每个人一样，放在我们的主义无言是什么呢？我们要尊主伟大，我们过去尊重的伟大领袖，哎，我们可能尊敬其他的人，对不对？我们不管是做牧者的还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要把主尊他伟大，听不听？他的话就是命令，我们对他无边尊。还有呢，大卫说了，叫我不至于动摇。我们靠着自己的时候很容易动摇， OK， 有金钱的诱惑动摇了，有一些啊新的东西动摇了，还有一些地位的东西动摇了，是吧？但是我们只要是靠着主的话，就不至于动摇，可以站稳，还可以站稳。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这样做的？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对，那么彼得正道非常有秩序哈，他在非常有秩序，他说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的耶稣，求告的耶稣，不仅是前面列的那四项啊。他说从父神的领受，我们一起读一下啊，一二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 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升天了，他绝对不会看着我们这些人不管了，是吧？不管了，他只颁布了个大使命，他的这些人都是带着能力去做啊，是吧？你看看这个，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所求告的这位求告的这位主，他是从父神那里领受了应许的圣灵的，他这个圣灵浇灌我们，并且我们在这受洗的时候，我们是接受圣灵的洗，right？ 我们有圣灵，我们带着能力， right？ 我们带着能力，那么我们这所有的我们在地上的一切的这工作，都是靠圣灵他赐的这个能力让我们做。谁带着这个能力？是父神。耶稣基督从父神那里求来的，他是父的灵，也是耶稣基督的灵，哎，他就在这儿浇灌我们，我们在座，哎，在座，他就浇灌我们啊。这个彼得正道的时候，他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啊，一步往前走啊。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他被高举，就没有圣灵的浇灌，所以我们求圣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高举耶稣啊，以耶稣基督为上，高举耶稣啊。我们就是说得到一些成就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我们信心和人的得胜，乃是证明耶稣基督是主，他是基督，哎，他是基督。我们要带着这个能力去完成大地上。彼得啊，最后还讲了个第六条，没错，哎，第二章的36节 ，OK， 他说故此啊，被父立为基督的耶稣，故此。以色列人全家都确实的知道，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大家注意一下啊，为什么彼得正道的时候他说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主和基督有什么不一样？主和基督有什么不一样？主他这里指什么？主才指在主耶稣基督的他地位，他是主，他是宇宙的主宰，他是万物的创造主，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right？那么基督呢，他指的重在他的工作的职衔，就像你工作的，你是做教授的，你做牧师的，这是个职衔，实际上你是仆人呢，还是仆人呢，对吧？所以呢，我们在生活中，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我们不仅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而且也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的主宰啊，生活的主宰，一切仰望他，一切为了荣耀他。我们求告主名不是空话，是实实在在的求。我们求告主名就求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这个主名，我们求告主名就要求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主名，我们求告主名就要求复活了带着大能的耶稣基督的主名，我们求告主名就求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有尊贵有权柄的耶稣基督的主名，我们求告主名要从父神那里所领受的应许的圣灵主耶稣基督的主名，我们求告主名还要求被父神列为基督为主的耶稣基督，一切为了他，一切荣耀他。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做到吗？那么求告主名有什么结果？往下看一下，就是要必然就必得救。读一遍经文哈，再读一下 OK。彼得在正道的时候后面有些总结啊，第37节1、2、3 OK， 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们说，弟兄们我们当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赦免，哎，大家记得这里面的动词啊，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要受洗要罪得赦免，然后呢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再看一下经文，路加福音24章45到47节1、2、3，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圣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所以彼得正道那么有力量，是按照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来传的，他传的是悔改赦罪的道。如果你说我信主了，我没有悔改，不给过去划清界限，我没有去归向主耶稣基督，按照他的标准来要求我自己，right？你没有得到赦这个罪，没有得到真正的赦罪的话，那你不可能真正得救的。 啊，不可能真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吩咐他们，你一定要穿悔改赦罪的衣服。我在温哥华的时候，正好碰上有个从 Regina 来的一位夫妇，没有一个小时的谈话，因为我学的是因信称义的啊，讲这个神学啊，保罗神学，所以他特别跟我分享，他说你一定要讲悔改赦罪的道。我再仔细祷告查经文，然后看看耶稣基督的教导。OK， 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没错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悔改，一定要赦罪啊，一定要赦罪，是吧？一定要赦罪。那么在这个马可福音16章16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各位弟兄姊妹，那么我们今天使徒行传2章21节说，凡求告主名的必然得救。我们想一想，后面的彼得在41节的时候跟我们有一个最后的强加了一句话，他说于是领受他话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增添了3000。那么彼得正道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很多的行者啊，听着听着，那么听了道以后马上就有人听了信了啊，悔改了，马上就受了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啊，人一信了主要趁热打铁，立刻就该受浸。 OK， 一点都不能耽误，不需要耽误。 OK， 所以呢，我们呢求告主名，就求告主耶稣的名，求告主耶稣基督拉撒勒人，他领受圣灵，他复活，这样的主名，悔改赦罪。下面让我们做低头祷告。亲爱的爸父，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有力量的话语。我们感谢彼得使徒，他给我们这么有力量的道，让我们懂得我们信主要诚要真要勇，从心里信，从我们口里信，也从我们行动上中表现出来，让我们悔改，神给我们赦罪，让我们走成圣的道路，让万民做他的门徒。以上祷告，奉爱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